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日再一次蒙的神的应许跟呼召，我们在这边来敬拜他。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用我一生。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其实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所读的一本书。我如果要挑三本书对我一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学的时候读的，用我一生一定是其中的一本。另外一本可能是尼托森写的《主工人的性格》，还有一本是苏恩佩姐妹所写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浅说》。三本书不一样，讲到我们生活跟信仰的三个不同的这个层面。可惜用我一生这本书英文的书名是 Take My Life，我前段时间查了一下，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找到。好，那么那其实这个用我一生，它所根据的就是罗马书的12:1-2，这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说，所以我的神，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因果关系的一个连接词。如果有所以，那一定有一个因为。因为在什么地方呢？许多人就认为这个因为就是根据罗马书1:1-11的这一个真理。好，有罗马书1:1-11的真理，所以就有罗马书12:1-2的这个因为。而且罗马书12:1-2的这个因为呢，也是罗马书12:3开始一直到最后实际生活的应用的一个起点。好，所以我盼望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够把罗马书从头到尾读一遍。好，罗马书从头到尾读一遍，你猜要花多少时间？其实花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因为我昨天就试了一次。1:1-8大概30分钟，然后9:1-11:15，12:16-15，1个小时可以把罗马书从头到尾呢能够读一遍或者听一遍。可以听这个 Mandarin Audio Bible， 我用这个一方面听一方面看这个经文。那么这样听跟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不一样的领受，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么总共写了1张纸的2页，是以前我没有特别注意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子的来读圣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还有12:1-13呢，中间有一个很强烈的关联跟对比，有关联，由这个所以连在一起。有对比的话，1:1-11讲的是教义，是 doctrine。那么然后呢，这个12:1-最后呢，讲到的是实际的这个应用。或者也有人说，特别是一些新约圣经的学者喜欢说，当圣经上讲 doctrine 的时候，用的是直说语句。这个文法上叫做 indicative， 可是圣经上讲到这个教义的这个应用，用的是这个命令语句，是 imperative。 所以很多新约圣经的学者喜欢说，圣经上有 indicative 跟 imperative 的一个对比，直说语句跟命令语句的这个对比。那么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非常的清楚，比方说以弗所书6章里面，1:1-3是 indicative， 是教义，关于神的一个旨意。然后4:4-6，4:1说，我被主为求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胜，这是 imperative， 这个就是命令。我盼望弟兄姐妹习惯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想说，所有的命令，所有的吩咐，所有的期望都是根据神所启示的真理，或者说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这一个事情。那么罗马书里面也有许多人说，罗马书讲到的是这个福音， 那么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可能我们 很多人立刻就会说，福音就是表述说我们的罪得着了这个赦免。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什么是神的大能呢？什么叫做救呢？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呢？救恩不单单是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救恩也包括我们胜过了罪的权势，这个才是福音大能的这一个全面。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另外提到的一个福音的大能，就是福音转变的这一个大能。好，那有一位我非常欣赏的新约圣经的学者 Douglas Moore， 好，那么他解释这两段圣经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一个标题就是说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of the heart total transformation， 完全的全面的转化。那么有一位我非常欣赏的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一位苏格兰的传道人叫做麦卡仁，那么他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用了另外一个很让我惊讶的字眼，叫做 transfiguration。 那么这个英文字如果把第一个字母 T 大写的话，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所用的那一个字。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于信我们的人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期待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一生当中不断的进步，进步到一个地步之后丰丰满满有基督的荣美， transfiguration， 像耶稣在登山变相里面所表达的那个荣美，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期待。多么高深的一个期待，这么高深的期待里面也看出圣灵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在这一生当中一直做工影响我们。什么是福音？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特别提到说，那么这个福音呢，就是怎样呢？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很开宗明义就讲出说他的神人二性，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中古世纪一位最伟大的神学家安瑟伦所写的一本书 Cure Devil's Homo， 为什么神要成为人。好，那么然后在这个福音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关键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特别提到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当我们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的时候，其实也遥遥呼应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有什么结果呢？将我们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底下有一句话是我昨天读罗马书的时候忽然一下看到了，底下有一句话叫做以至于成圣。所以福音的重点不单单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福音的重点也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成圣。好，所以许多人说称义跟成圣不一样，但是不可以分开。称义是因着信，这是在罗马书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真理。所以约翰福音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以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讲过许多次，这个义呢有三个特色，是一个讲到地位上的一个问题，我们被神称为义。这个义呢不是我们自己本来的义，是一个外来的义，而这个义呢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但是罗马书或者整个福音所讲的不单单是称义，而且也包括成圣。其实在罗马书里面已经有非常清楚的这一个启示，在一开始 跟最后都有一个表达的方法，叫做信服真道。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罗马书的16章26节接近结尾的时候，他也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叫他们怎样呢？信服真道。中文的圣经其实翻得也很好，信服真道。所以真道不单单要相信，而且要顺服。那原来的意思也许更巧妙一点点，叫做 obedience of the faith。所以这个吕正中译本翻译成说信仰上的听从。所以这个顺服呢，是从相信开始的。那如果这个所有格我们把它当作来源所有格来解释的话呢，就是从信里面所产生的顺从。所以罗马书，很多人说罗马书是讲因信称义，没有错，我们地位上的这一个义是一个地位上的，是一个外来的，是一个归算的义，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但是因信称义，这个信，真正的信的结果，一定带来顺服。那么这个顺服呢，就成为怎么样呢？成为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圣的一个道路。所以一个所以潘霍华在追随基督或者说是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面呢，斩钉截铁地说，只有顺服的人才是相信的。所以称义跟成圣是不可以分的，因为都是圣灵的这一个工作。一个人真正相信的人，不可能只是称义可是身上没有显出成圣的果子。当然我也必须成圣，我也必须讲说成圣呢是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那是一辈子的一个学习。好，那么现在我来回到罗马书12章1节2节。好，那刚刚我们已经读过，那么我就在这边呢也不再重复，我盼我们都能够把这一段圣经能够背下来。那在这里呢，在中文的翻译上并不是翻得不对，但是呢也许我们看原来的意思，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一个更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英文就是说 True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所以这样子一个简单的陈述告诉我们说，敬拜不是主日早上的事情，敬拜是怎么样呢？是身体线上当作活祭，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敬拜要成为我们的人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这样子的两个片语呢，在原文用的是被动，现在是被动的分词，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多的中文字来翻译的话，要翻译成说，不要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乃要继续的被圣灵所更新。这句话多么的重要，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天，我们就常常的活在被世界上的价值观所同化的这一个威胁跟阴影的底下。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我们继续的不断的被圣灵所更新，这就是我们的成圣之路。所以用我一生奉献的人生，那么所以我刚才已经提到过，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因果关系的表达。这个所以也就指出罗马书12章到15章23节的劝勉跟命令。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那里面的劝勉包括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应当人和如何生活，包括我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包括我们不要论断，我们这教会里面我们的肢体生活应当如何，而这一切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而这个因为就是根据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这一个教义。好，那么所以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两节经文。首先我们看到动机是什么，其次我们要看到内容，我们要看到性质，我们看到这个要求，最后就是这种奉献的人生的应用。奉献的人生简单讲起来就是一个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转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就是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物我们不再有所有权，我们只有使用权。我有一栋房子，不是我啊，是黄友美跟我有一栋房子啊，在22 Bunker Hill Run， 房子的这个地的上面写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我们有所有权吗？也许现在有，但是那个不是永久的，对不对？若干年之后，那个房子一定不是属于我们，只是现在这一栋房子是神托我们暂时管理，我们有使用权。我们要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一点之后，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最自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不会为着追求这世界上的财物而耗尽我们的心力，因为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好，最后我会再多讲一点点这一方面的奉献的人生的动机。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以这个字更强烈一点点，可以翻译成凭着。所以我们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人生，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动机，这个动机呢就是慈悲。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成慈悲，其实在罗马书的前面11章的30节到32节，同样的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中文圣经翻译成连续或者翻译成怜悯。所以慈悲就是怜悯，我以神的怜悯，我以神的连续来劝你们。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字眼，就是表达说，若是我们认识神的慈悲，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连续呢，那么这一个劝勉就带着征服我们意志的这一个能力。如何我们的意志能够顺服神，要靠神的恩典。如何我们的意志能够顺服神，那就在乎我们对于神的慈悲，对于神的怜悯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体认。所以在那么然后呢，所以罗马以弗所书2章第4节把这个慈悲跟神的这一个爱呢联系在一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与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什么是怜悯？那就跟神的爱有关。怜悯特别强调这个接受怜悯的人他的困苦，他的无助的那个光景。好像圣经上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而在这里呢，就让我们想到神的爱。如果我们想到神的爱，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的双重的一个理解。头一个是客观上我们明白神的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显明了。神的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牺牲，并不是因着我们配得，所以神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谁身上？在神自己身上。所以约翰一书4章7节到12节会这样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下一句话非常的宝贵，这 就是爱了。什么让我们明白爱呢？就是神就是爱。什么让我们明白爱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上的事实。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爱借着圣灵的工作成为我们主观的经验。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会说，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所以能够奉献自己，献上自己，做活自己最基本的动机是一个爱的动机。在爱的动机的这一里面，客观的跟主观的，让我们甘心能够为主而活，把人生的主权能够交出来。所以底下这个劝这个字，有人说这是二分之一的恳求加上二分之一的命令。这个劝用神的爱来劝，但是也带着这个权柄。是什么权柄？根据圣经上真理的这个权柄。这是我们奉献的动机，是神的爱。那么奉献的人生的内容是什么呢？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中文的圣经翻译的非常的通顺，但是呢，可能吕正中的译本按照原来字的顺序来翻，也许是更让我们容易明白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翻，将你们的身体，这个身体是用多数，可以翻成肢体，献上做祭物，这个祭物是单数的，是活的，是圣别的，是上帝所喜欢的。所以这个活祭呢，那么都是来形容这个祭物。这个祭物有三个性质，就是是活的，是圣洁的，或者翻成说圣别的 Holy Separation， 是上帝所喜欢的。所以献上这一个字是一个强烈的字眼，表达一个过去的一个行动，一次发生果效就应该永远存在。那么许多人认为这个字背后所表达的意思，就像是做旧约的这个燔祭，燔祭是把这个祭牲杀了，把这一个切成这个筷子，然后呢在祭坛上完完全全的用火能够焚烧。那么复数的身体跟单数的这个祭物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就是说这是一个全人的一个献上。那么特别用身体这个字，就是表达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在中古世纪有一位被主重用的一位教父，叫做屈梭多摩，也有人称他为金口约翰，因为他讲道特别的好。他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说，什么样叫做把我们的肢体献上呢？就是我们的口是说出恩言的口，我们的手是成为一个祝福跟带来医治的手，我们的脚是成为传福音的脚中，表示我们这个人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被主使用，荣耀神，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生是完完全全的这个献上。那么这就是奉献的人生的内容。那么奉献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在这里提到三个方面的性质，一个是活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的。那其实活的跟祭物是不相容的这个两个观念。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保罗他虽然罗马书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保罗本身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深深受到希伯来的这个信仰，就是犹太教的这个信仰的影响。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他一定对于旧约的圣经非常熟悉。我这边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想起说，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这个祭物呢跟这个杀屠杀 slaughter 这两个字 是同样的两个字，如果我们把它用这个英文的字母拼出来，就是 ZVH。如果要用希伯来文来说的话呢，祭物呢就是 Tzevi。那么然后呢，这个杀戮 slaughter 呢就是 zawa。重音呢，一个在前面做名词，如果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呢，就做动词。稀奇的是说，保罗那个时候读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是没有母音的，所以这个字该念成这个祭物，或者该念成杀死呢，是根据前后文。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试着解释这个观念。我们现在都觉得活祭是不通的事情，那么当保罗这个写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更是一个不通的一个事情，说不通的事情。既然是祭物，就必须死，而且要死透了，像是献燔祭一样。好，那么既然是活的，那就不可能是祭物。所以黄牧师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喜欢说活祭呢就是活的死的，是死的可是又是活的，所以叫活的死的。我不晓得能不能说是死的活的。那么不久之后黄牧师回来，我们再问问他看看。那么其实呢，这就解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怎么样，众人就都死了。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啊？一人既替众人死，底下说众人就都活了才比较通嘛。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这个死有什么意思呢？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而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中的一个性质就是我们是死的活的，或者是活的死的，表示我们这个人先然是活着的，可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要过着一个天天向自己死向神活的这一个生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如果有任何负面的经验，都有可能变成一个正面的经验。这个负面的经验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看自己是死的。在我这一生当中影响我很深刻的一位主内的前辈沈保罗牧师，我永远记得他在他的解经讲到研习会里面提到他的一个个人的经验，对他有一辈子的影响。就是那个时候他为着要信耶稣，为着要奉献做传道，他有许多许多的牺牲。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因着要奉献做传道，他的父母亲跟他断绝了这个关系，那么所以他变成非常辛苦的要完成神学院的这个学业，甚至没有地方睡，没有地方住，要躺在教会的这个板凳上在那边这个过夜。然后他也有心将来读完了神学之后要到中国最苦的这个边疆的地方，他告诉我说是在云南的楚雄，坐车下去之后还要走三天的路，到那个非常艰苦的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所开始的教会，在那边要传福音。他出发之前已经抱着必死的这个决心，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就去上海看一位在上海非常出名的一位传道人，被众人所敬仰的传道人，就是贾玉明牧师。他就看这个贾牧师是上海灵修神学院的院长，他就跟这个贾牧师分享他信主的过程，分享他如何为着信主的缘故付上多么大的代价，现在呢准备走向边疆传道之路，很可能进去了之后没有办法活着回来。最后他就说，贾牧师能不能为我祷告，讲几句勉励的话。这个根据沈牧师的口述， 他就说蒋牧师只是跟他讲了一句话，重复三次。是哪一句话重复三次呢？就是沈弟兄啊，你还没有死，沈弟兄啊，你还没有死，沈弟兄啊，你还没有死。讲完了之后就端茶送客。年轻的沈牧师不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心里说，我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我有了这么大的牺牲，你为什么不讲几句勉励的话，用这同样的一句话讲三次。我想等到沈牧师年老的时候，面对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传道人，他重复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对我也有很多的启发。你说在教会服事容易不容易？也容易也不容易。若歌教会有非常好的这个同工的这个团队，但是呢，在教会也不容易，因为常常听到一些话呢，听了有的时候心里面不是滋味。我这样讲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好，那么每一次遇到这一类的话，也许这句话就提醒我，你还没有死。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死，听起来才觉得不是滋味，对不对？好，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服事主的人脸皮都要厚一点，这跟脸皮厚脸皮薄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每一次遇到这一类的评论，其实都是一些死的功课。好，那么我就不要再多说了，好不好？好，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另外提到的就是这个活。好，所以这个活呢，其实就是怎么样呢？活的祭物，就表示说我们在地上生活，生活里面许多的这个不顺利，到后来都是一些死的功课。我们在职场上可能也会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到后来其实也是一些死的功课，让我们对于我们的骄傲死。有的时候越是一些不顺利的事，越是一些没道理的事情，我们如果回过它来想一想，当时觉得很痛苦，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都是让我们学习死的这一个功课。所以我再一次的引用潘霍华在《追随基督》那本书里面所写下的一句话，他说，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是呼召他来怎么样呢？为他死。圣洁最好的翻译就是圣别，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当我们这个人把我们一生奉献给神之后，我们这个人就是完完全全的为主而活了，不再为任何世界上的目标或者目的而活。我们一生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并不是就是表示说我们在世界上就故意要苦哈哈，越苦越窝囊就越荣耀神，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晓得说我们这个人现在是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为主而活。这个人呢，人生是已经完全分别出来，这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等一下我会再讲，是神学喜悦的。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英文的翻译，叫 extraordinary pleasure to God， 是神看着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悦，因为神是用爱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以我们一点点的一个心愿为主献上，就是 extraordinary pleasure to God。我们可能都有养讲小孩子的经验，当小孩子小的时候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可是等到他大了之后，会稍微体会一下父母的这个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举动，有的时候会做一些事情，我们得到了，我们接受了，我们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为什么会非常非常的喜乐呢？因为是怎么样？因为是表达他爱的心意。我特别记得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 在主日学里面父亲节，老师要他做一个这个书签，他这个书签呢又试着写一点中文，又试着写一点英文，然后讲了一些话呢，好，那么就是说谢谢我，那么底下呢是写 love 英文，然后小慧又写他的中文的名字，歪歪扭扭的。这个书签呢，如果掉在地上，被任何一个男生捡起来，丢哪去啊？丢垃圾桶，丑死了。甚至他的哥哥姐姐都说丑死了，这个怎么还好意思送给爸爸呢？可是这个书签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宝贵。为什么呢？因为从爱里面看这个小孩所献上的，虽然不完全，但是是他的心意。Extraordinary pleasure。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若是愿意奉献自己给神，神所喜悦，他看为宝贵。我盼望这个就作为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鼓励。好，然后底下怎么说呢？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好，那么为什么翻成属灵？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故事，我就不多讲。好，那么所以呢，又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敬拜，不是只是主日早上在这里是敬拜。我们整个的人生，如果是为主而活，那个就是敬拜，而且真实的敬拜，表示说我们的敬拜是根据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其实是翻成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在灵和真理里面敬拜。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敬拜才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是 J.I. Packer 在他写的那一本 Knowing God 这本书，可以当作20世纪的这个基督教的古典的这个文献里面呢，他分清楚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 Knowledge about God， 一个是 Knowledge of God， 关于神的知识跟对神真正的认识。对神真正的认识只有从圣经里面能够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对神的敬拜，我们整个的人生没有圣俗之分。当我还在 AT&T Bell Lab 上班的时候，不是我在 AT&T 上班就是俗的，我礼拜天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或者参与教会的服事，那是圣的，不是。我整个的人生都是为着要荣耀神，整个的人生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整个的人生就是要使得别人由我们看见耶稣。记得这个麦卡人在这里说 transfiguration， 彰显出神的荣美，这个就是敬拜。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后，我们就晓得我们所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为主而做。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多年之前在中国有一个农村的一个妇女，她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一天做三餐，因为做了三餐呢，先生也不讲几句鼓励的话，孩子呢只会挑剔，她觉得这是她一天最苦的事情。可是后来当她信主之后，她晓得她的人生就是敬拜。为着提醒他自己，他在厨房里面呢写下这几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一天三次在这里敬拜神。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现在有什么事情是你最不喜欢的这个事情，说不定你现在很不喜欢上班，那你有没有可能这一个在你的 cubicle 里面呢写几个字，就说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那你如果常常加班的话呢，那就不一定要写9到5，是在这里敬拜神，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生活没有圣俗之分，都是为着要荣耀神，要讨神的这个喜悦，这就是真实而属灵的这个敬拜。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呢敬拜的这个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被更新的一个人生，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如果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怎么样呢？这是从心里面发出。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最大的障碍或者最大的需要反省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怎么样？心里面的偶像 idols in the heart of man。好，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家很喜欢讲这一个。任何心里面我们与神增进的事物，任何心里面让我们爱神的心的绝对减少的事物，通通都是心中的偶像。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 Shema Yisrael，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是神，耶和华神是一。心里面只能够有一，那是我们独一的敬拜的对象。好，那么所以呢，在腓立比书三章里面特别提到说，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么英文圣经翻译成说 heavenward calling， 一个向上的呼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呼召的一个人生。清教徒最喜欢讲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他说，我们叫 William Perkins， 他说我们人生里面所从事的任何的这个事情，所有的 vocation， 我们所有的职业呢，是根据怎么样呢？是根据神对我们的呼召。他会这样讲啊，是 ordained and imposed on man by God for the common good。所有我们世上所做的任何事，是为着世人的这个好处而做，那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有人问一个农夫说，为什么你做农夫？他说，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今天为什么我们在 Rutgers 念书？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预备我们将来能够被他使用。好，不管是全职或者在职场上服侍神。今天我们在一个药厂工作，为什么我在药厂工作？因为这是神对我的这一个呼召。我们认识这个观念之后，我想那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自由的这一个观念。为什么我在 AT&T Bell Lab 做事，碰到的第一个老板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老板？对不起哈，我用这样的话来讲，他对我呢是极尽压榨藐视的之能事，对不对？我现在也晓得说，那是神对我的一个呼召，让我在那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呢，能够磨练我们的这一个性情，对不对？所有负面的经验，从神的角度来看，都有可能变成正面的经验，因为呢，那就是一个死的这一个功课。好，所以奉献的人生的应用，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我们人生主权的这一个转移。所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有使用权。我一两句话讲关于金钱的这个奉献。金钱的奉献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十一的奉献，我心里面觉得还是一个好的原则。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今天不能够 go into that。 好，我的经验是说，当我钱很少的时候，十一奉献很容易。我刚来美国念书，好，那个时候我奖学金交了学费之后，就是9个月2000块，所以一个月呢是222.2块，十一奉献就是22.2块。好，那个时候呢觉得非常轻松，22.2块，not a big deal。后来开始在 Bell Lab 上班，头一年的年薪，我讲这个没关系了，好多年之前你们也没办法比较，是35800块。好，所以一个月差不多3000块，那个时候十一奉献就是300块。老师告诉你，一开始真的有点肉疼，300块呀，妈妈咪哟，那么多钱奉献呢，对不对？好，那么还要想办法付 mortgage 干什么？好，所以呢，但是呢，神会给我们够用的这一个恩典，啊，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我们做了习惯之后，就变成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也不想告诉你说我因为有了十一奉献所以买股票就要赚钱。 It doesn't matter， 对不对？我十一奉献之后买股票大亏钱， It doesn't matter， 不是一个重要的事。重要的是说我是管家十分，既然是管家十分，不过是把神托我管理的奉献回去给他， Not a big deal。 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讲两个个人的小故事好不好？一个就是说，在1977年我到纽黑文念书，那时候看到一个女生心里面呢暗暗的喜欢她，对不对？那么我知道现在的小说叫做暗恋。好，到了1979年终于约她出来呢，现在的小说叫做表白，对吧？我以前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字。好，那么那天晚上两个人谈得非常的好，很炎热的夏天，蚊子很多，都不觉得蚊子在咬我。那么他可能觉得难过的要命。后来我就跟他说，我15岁的时候已经把我这一生奉献给神，我现在来这里念书很顺利，一年就把 qualify 考过了，现在做论文，很可能将来在这里的这个博士学位能够拿到，很可能将来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待遇很高的工作，可以圆美国梦。但是我既然15岁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如果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要我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小心已经嫁给我的话，我知道我没有选择只能做牧师，你也没有选择只能做师母，想清楚这件事。好，那么我意思就是说你要想清楚这件事， What you are getting into。 好，那么你不要觉得你好像是将来嫁给一个这个绩优股， Alright， 我并不说做传道人不是绩优股，其实传道人是最好的绩优股。好，那么其实都是绩优股，只要我们为主而活，但是我希望你考虑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对不对？那如果他说 No way， 我将来永远不嫁传道人，那我真的就很惨了，对不对？我不晓得到底下一句话该怎么说。那么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笑一笑就结束了。隔了好多年之后我问他记不记得那天跟我跟他讲的话，哎呀，他说我通通都忘掉了，什么都不记得。大概是高兴过头了。 Anyway， 我提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婚姻生活，婚姻是我第二最重要的决定，我一生里面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第二重要的决定不能违背那个第一重要的这一个决定。我把这个例子讲出来。12岁那一年，我的一个女儿去参加 Pilgrim Camp。 那么她参加那个 Pilgrim Camp 呢，回来之后她告诉我说，爸爸，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说什么事？她说在这个 Pilgrim Camp 当中，我把我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了。我说是什么意思？你要做传道人吗？她说我不知道， But I have to prepare myself. If God calls me, I will be ready.我要预备自己，若是主呼召我，我可以准备好我自己。12岁的女孩跟我讲这个话，我后来跟她的妈妈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在主的手中，我们放心了，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事。用这一首诗献上活祭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好吗？也作为我们的祷告。预备，来，我心切切渴慕献上我。 起说：“阿们。”我们请那个广东长老来报告。